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在上次的节目，我们介绍了圣体圣职之后呢，有听众朋友来信问我，如果想接触天主教，要成为一个天主教徒或者要听道理的话，那么到底怎么办？一位听众朋友没有告诉我他住在什么地方，也因此我只能够在节目当中来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在听我们的节目的听众朋友当中，一定有不少是教友，他们在温习这些道理，但是有些可能是教外的朋友。你如果有这种心愿，那真是要感谢天主，因为这是天主在向你招手召唤，希望你能够积极的去答复他。那么具体的怎么做呢？我想您住的附近也许有教堂，或者是你打听一下，是不是在你的亲戚朋友当中有一些是天主教徒的，请他们带领你到教堂里面去参观一下，然后跟那边的本堂神父聊一聊，告诉他你这种心愿，我想他们一定会很热心的积极的帮助你能够达到这个心愿。求求天主特别降福你们，有朝一日能够成为教会的成员，能够成为天主的儿女，分享他的爱。好的，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介绍的是七件圣事中的第二个圣事，坚贞圣事，那就是超性生命的成人礼。那么坚贞圣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坚贞圣事跟圣体圣事一样的，是耶稣亲自他建立的一个圣事。这个圣事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的信仰已经坚定了，同时也能够对外做见证，就是去传福音。在这个圣事当中呢，要付给我们圣神的七个神恩。好的，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七个神恩到底是什么。这七个神我们称之为圣神七恩。这七个恩典呢，是天主圣神付给人灵魂上的七样美好的一种心情啊，一种感情。它使我们能够顺从天主圣神、天主爱的默默的引导，能够克己，同时呢，也能够修各种不同的美好的德行。那我们能够很顺利的、很愉快的走将来永生真佛的道路。我想听众朋友马上想知道这七个恩典叫什么名字呢？那么现在请你们仔细的听一听。第一呢，是敬畏之情。敬就是恭敬的敬，畏就是畏惧的畏。第二是孝爱，就是孝顺还有爱情的爱。第三个聪明，聪明敏捷。第四个是刚毅，刚强的刚，坚毅的毅，毅力的毅。第五是超见，超就是超越的超，见是看见的见。第六呢是明达，明白还有发达的达。第七是上智，上下的上，智慧的智。好的，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在天主教的要理当中告诉我们这七恩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请听众朋友仔细的聆听。敬畏呢，是从心中发出来的一种善情，除了天主别无所怕，只怕得罪天主。我觉得敬畏跟一个畏惧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所谓的畏惧呢，就是出自一种害怕或者是被罚的心情，但是敬畏是对天主的，天主我们要恭敬，我们要敬畏，但是呢，对天主我们不要怕的，就如同一个奴隶怕老板一样的。因为耶稣曾经告诉我们，他说如今我称你们为朋友，而不是我们成为他的奴仆。所以敬畏呢，是一个对天主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德行。而且旧约里面告诉我们，敬畏天主是智慧的照端，意思就是说一个真正的会敬畏天主的人，那么将来在生活当中应当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好的，第二个孝爱。什么叫孝爱呢？就是在天主的前面我们像好儿女一样的，我们向天主发出一种真情切爱，而这样的一种爱又不能够有别的希图，意思就是说这种爱呢，不应当是一种好像讨价还价的，或者是我爱你多少你应当还我多少，甚至有时候连本带利的，那这样的是一种交易，是一种做买卖，而不是真正出自一种无条件的，我只是愿意付出而不求收入， 我只爱天主，在爱之后呢，也没有任何的计较，也没有任何的希图天主报偿给我们。当然一个孝爱天主的人，天主一定会降福的，这是理所当然。但是我们不应当有一种功利的主义的色彩才对。第三，聪明。什么叫聪明？就是能够深切了然的天主的存在，那就是对天主的本体我们能够多多的去了解它。同时呢，我们要了解人生的意义何在，我们人从什么地方来，我们死了以后要回到哪里去。那么懂得我们从哪里来，最后回到哪里去，当然我们就知道到底怎么去。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人由于不了解人从哪里来，最后要到哪里去，因此呢在这个世界上搞不清楚。就如同子路，孔子的大弟子曾经请教他关于死亡的问题，但是孔子这么有学问有修养有经验的人，也只能够以未知生厌之死来表达对死亡的无奈啊。但是当我们了解人是天主因着爱的创造，最后天主要给我们永生，就是他的生命，与他合为一，天人合一，那么因此我们就知道在世界上我们应当按照天主的旨意去生活。就如同马窦第七章二十一节所说的，耶稣告诉我们，不是凡口中喊主啊主啊的人能够进天国，而是要成行在天大父之意。所以一个人懂得来自何处归向何方，当然他懂得应当怎么取舍在我们的现实的生活当中。第四个德性呢，恩典是刚毅，就是不怕世界上的任何艰难困苦，即使我们遭遇到了性命的危险，我们也宁愿牺牲性命而不愿意背弃天主。意思就是说，耶稣讲过的，你如果获得了普天下一切荣华富贵而不幸失落天主为你何益之有啊。所以呢，我们所谓的刚毅，就是不管任何的环境，我们还要坚持我们的信仰，以天主的旨意为依归，毫无所惧的和恶劣的环境奋斗。我们不听从内外三仇的阻挡，所谓三个仇人指的就是魔鬼、肉身和世俗。第五个恩典叫做超见，就是在试验行为上呢，我们分别得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同时也帮助我们如何去契合天主的圣意，就是以天主的圣意做我的生活最主要的一个依据和标准。若望第四章，我们还记得耶稣有一次中午的时候，在日正当中的时刻，他又饥又渴又累的，因着传教的关系而累了。他坐在犹大和撒玛利亚交界口的雅各伯井那里，那时候中途们去买食物了。在这个过程中，耶稣帮助了一个撒玛利亚的罪妇回头，之后中途们买了食物回来，告诉他说，老师，中餐买回来你吃吧。这时候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有你们吃的，我有我的食物，我的食物就是成行在天大父的旨意。耶稣以天父的旨意做他的食物，而我们人如果不吃就不能够维持生命，也因此呢，以天主的旨意为依归为我们来讲是最重要的问题。但是呢，我们人因为有很多的偏见，有很多的主观的见解，甚至很多的错误，还有世俗有很多的谬理，不好的思想观念的影响，因此我们分不清楚什么是来自天主，什么是来自魔鬼或者是世俗，因此我们很容易走入歧途。所以呢，超见就是赏赐给我们有是非善恶明辨之恩，那么这个恩典为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毕竟人生最终的目的就是在实行天主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他的旨意。第六个恩惠叫做明达，明达的意思就是能够明白通晓天主创造万物的目的何在，并且怎么样去运用这些事物才能够符合天主的圣意，不辜负天主创造万物的恩典。我想这点是非常重要，很多人觉得世界上很多东西不好，其实呢，天主所创造的东西或者是说来自天主的创造的东西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你们看创世纪告诉我们，天主每造一样东西都说好。好坏在哪里？看我们是否能够按照天主的旨意去用它。像比如说吗啡，吗啡能够叫人中毒，能够叫人破产，能够叫人丢掉自己的性命。但是吗啡它有它的好处，就是能够止疼。所以我想问题就是在我们是否能够按照天主创造它的目的去做。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按照这去做的话，那么这些万物只有帮助我们能够获得永生，而不是叫人远离天主。所以问题不在天主，在我们是否有这种是非善恶的判断。那么如果要有的话，就需要天主圣神赏赐给我们明达了。最后一个恩惠叫做上智。上智呢，就是使人能够彻底了解我们侍奉天主救灵魂的重要的道理。那么从此之后呢，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尝到的这种乐趣。因为当我们能够侍主，同时也能够救灵的话，那么人生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幸福的呢？因为一辈子的辛劳，最后下的地狱为我们何意之有？一辈子辛苦，但是最后还能够升天堂的话，那么还是值得，对不对？我们现在先听一点音乐，然后我们继续来谈谈下面要讲的。好，接着下来我们来谈一谈坚贞到底要紧不要紧。我们在讲圣血的时候，我们提到过，如果不受洗灵魂就不能得救。对了，在这里我想可能要解释一下，也许听众朋友有一个疑惑，就是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受洗，那么就不能得救的话，那么世界上历史上有那么多的人没有受过洗，特别是我们的祖先或者旧约中耶稣没有来临之前的那些人怎么办？我想也许过去提到过，不过今天我们这是个好机会，我们再来温习一下。那就是如果一个人并不是明知故犯，而是因为他没有这个环境，像比如说他根本没有机会认识的教会听道理，那么这样的人怎么办呢？就是教会已经有了一种解释，那就是如果他不是自己的过错，那么如果他一辈子能够按照自己良心行善避恶，另外的第三个条件，那就是他冥冥中相信有一个神的存在，那么这样的人我们说天主也会给他恩宠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是蛮重要的。好，那如果能够灵洗当然最好不过。好的，我们现在接着来谈一谈，就是灵洗重要，那么关于坚贞圣事是不是也是这么重要？教会的道理是说不是绝对的重要的，但是教育如果能够领坚贞的故意不去领的话，那么就不能够没有过失了。所以坚贞圣事呢是还是重要的。我们这里稍微可以提一下关于坚贞圣事啊到底是怎么样的。过去我们教会告诉我们，就是一个人领洗了之后不能够马上领坚贞，就如同一个孩子生下来马上就成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教会的规矩呢是比较放松一点，就是说过去领坚贞是要成人之后，或者是成人领洗了之后过一段时间，一年或者两年，然后才领坚贞，而且是应当由主教来负坚贞的。 但是现在教会的规定就是说，如果成人他领洗的同时也能够领监证，而且把圣洗圣事跟监证圣事二者呢，把它合并称之为入门圣事，这个是比较广义的。如果监证是分开的，就是跟圣洗圣事分开的领的话，那么一般的情形是应当由主教来负监证。有特殊的情况的时候，那个时候主教能够给一个神父这样的一种权柄，叫他个别的副见证。那么至于小孩子，就要等到他真正的比较懂得的，那么来领先证才比较有意思。好，接着下来我们来谈一谈，在受洗的时候应当有什么样的问题呢？第一个就是他应当要先听跟见证有关的道理，因为领见证是一个圣事，也必须要先懂得到底是怎么回事。尤其呢，应当要了解监证圣事的道理。第二个呢，要有本堂神父的许可。领监证呢，当然第一个他应当是受过洗，不然的话就不能够领这个圣事。那么有本堂神父的许可，还要有相当时期的热心的准备。很多教友他领圣事啊，都是因为没有一种心理的准备，所以到时候就领了，因此效果不是很多。因为天主的恩宠不是一种魔术性的，好像你领的越多效果越好，不一定。因为怎么准备，事先的准备，这是非常重要。那么如果有大罪的话，就应当先去办一个妥当告诫，这样的领监证圣事呢，才能够真正的得到更大的效果。同时监证的时候也应当要请一个大夫，在他们外国人当中呢，他们有时候常请一对夫妻来做代父代母，但是在我们东方的普通是男的请一个代父，女的请一个代母就好了。而且由于现在灵洗跟监证成人人常是一起做的，因此代父代母，灵洗的代父代母也可以做监证的代父代母，不必分开。而且这个代父跟代母呢，跟灵洗的时候应当具备同样的条件，就是他是一个热心的教友，不能够有名而无实，而且他在教会当中给教友立很好的表样，那么这样的人来做监证代父代母才能够达到应有的效果和目的。好的，领过监证的人到底他应当有何的表现？我想呢，在要理问答里面他有三个。第一个就是要发勇德，勇敢的德性，忍受奉事天主的时候所遇的艰难；第二是勇于善尽教友的本分；第三开导异端人和不守规矩的冷淡教友。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下次同一时间再会，天主保佑，再见。